圣经里面风暴的记载常常让我们想起自己的人生，有些时候你就是会遇到风暴一样，在当中感受到无力甚至是绝望。而风暴的记载更加是让人看见信主的人不会免于灾难的。我有几年曾经因为侍奉的需要要出入离岛的分堂，最方便由香港岛去的方法一定是搭船的了。有一两次隻船去到海的中心，相信是遇上强烈的季候风，短短数十分钟的航程，隻船就由头抛到落尾，高高低低，左摇右摆，其实在当中整个人不断感受到那种的离心力，很浪被抛起又搭落去的海浪当中，而且不是一刻，是一直这样，整个人觉得很晕，很想呕，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够坐在隻船里面等待到岸的那一刻。当然这些经历和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保罗的他的船难的经过是微不足道的。今天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接近尾声的第27章，作者路加的记载，他好像一个飞机的黑盒一样，非常详尽地记录了保罗前往罗马见凯撒的航程，是怎样经历那些灾难的。在考古的学家来发现，在古代的船难的记载当中，路加的这一篇是最详尽的。在灾祸里面是不是能够得救，其实不可以用一个简单公式去计算，即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幸免于难。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有如狂风暴雨击打的苦困里面，上帝的主权和你和我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就用这一章的经文，我们去思想我们可以怎样信靠主走过这个风暴的日子。我们再一次摆上祷告。主啊，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但有时候我们人生的确遇到很大风大雨的一刻，我们会彷徨无助无力，我们不知怎么办。主啊，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读进心中，让圣灵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看清楚你要我们学的真理。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天有不测之风云，人都会承受住其他人错误的后果。总之基督徒就是不能够免于灾祸的。那这样看来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在前一节二十节今天未读的地方，其实在整篇的中间的部分，二十节那里路加这样写，这样看来我们连生还的希望都没有了。是什么原因路加会记录一句这样的说话呢？上一次的讲到，前一个礼拜讲到保罗他去到罗马总督腓力斯的面前接受审讯，腓力斯找不到他有什么错处，但是仍然为了要讨好犹太人的关系，将保罗软禁多两年，直至到他离任都没有释放他。之后保罗接连在新任的总督菲斯都和希律王阿基帕面前再度接受审讯，在这两个人的审讯之后，他们都找不到保罗有什么罪状，以致是想释放他。不过因为保罗执意要向凯撒上诉，向当时的皇帝尼禄王上诉，于是阿基帕王就说唯有就将他送去罗马了。于是就在那一年，保罗连同其他的囚犯被百夫长带上一艘前往罗马的船只，怎知这个航程就是多灾多难。航程的起初已经不顺风了，一而再再而三不断遇上阻滞，而且有第四第五个危难来紧。我们一起看看，他们百几人呢其实很顺利地由这个该撒利亚坐船去到西顿，不过在西顿去梅拉那一程就遇上了逆风了，这个是27章第四第五节的记载。而在这个时候他们本来有一个时间上的优势，但因为这个逆风失去了先机。在梅拉这个地方，百夫长找到另一只船是可以远航去到意大利的船，本应是好事的。这只船呢在圣经记载说是由埃及亚历山大港来 去是要经过这些地方，去到最终去到意大利本国的大船。根据考古学家的记载，这种船是运粮的船，运粮食的船，运麦子的船。因为当时罗马人就是跟埃及这些地方签订了很多的合约合同，埃及就定期要将一些粮食运送去罗马本土。所以这只船的运货量很大，很大只，可以搭载多即是200多人。它走得比较慢，但是因为它大只，应该是比较定的，是有优势的。但是从梅拉航行开始，这只船它是受到风的极力的阻挡，是几经艰苦这样才可以去到另一个目的地美港。他们在这个位置失去了一个优势，大的优势，定的优势，在风浪面前都算不得什么。而在美港稍微停留的时候，保罗就去强烈劝喻百夫长，喂，你留在这个地方去过冬了。但百夫长呢，他是听从船主以及船长专业的意见，失去了一个警觉性。他依然希望可以去到另一个港口过冬，过得更舒服。他们继续航行，从美港出发。一开始他们就说，是啦，好啊，遇上南风好啊。你可以想象南风就是在这个图的下边一路吹上去，即是说可以慢慢将他们吹去意大利本土，是好的风来的。怎知他们行了没几耐，风就急向转弯，遇上一个台风级别的东北飓风。所以这船呢，是要不断在海中去漂流，他们要不断抛晒所有东西，将货物抛晒落海，将器具抛晒落海。他们没办法控制这船，在这个位置他们失去了控制。而经过小岛，一个小岛叫高达的小岛，他们原本拉着一只的救生艇，有事的时候可以逃亡的。这只救生艇都差点被风吹断条绳要飘走，他们要收回只艇，很勉强很辛苦才收回。但是这个时候风浪仍然将他们困住在当中，圣经说他们是几乎是不见天日，困住在个风暴飓风里面几日几夜，没有任何光入到那个风暴当中，是一片的黑暗。古代航行靠看星的，看不到星空或者太阳，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方位在哪里。在这个时候，这只船完全失去了方向。连续五个的失去让这一船人陷入了绝望里面。所以路加这样写，这样看来我们连生还的希望都没了。你留意，路加是写我们，他不是说那些水手，他不是说那些百夫长和那些士兵，或者那些外邦人，那些埃及人，不是，他说我们这一船人。你看见即使作为信徒落在一个这样的绝境，一连续的五次的失去，看不到有任何的出路。你说用不用这么害怕？是的，我们安坐家中看着个荧幕，很难去感受到那船人有什么的绝望感。或者你这样去想象，如果你有去主题公园玩过海盗船，大概你会明白什么是惊涛骇浪。这船一时被浪推到很高，一时又跌回落来推到很低。给你玩五分钟海盗船叫做刺激，连续玩一个小时叫做过瘾或者疯狂，如果连续玩几日呢，是拿命。连续几日在一个黑暗里面，被这个风暴当中风吹雨打，在个海里面不断浮浮沉沉到一个极点，你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什么都控制不到。所以路加这样写咯，被这个狂风大浪吹逼住，好像连生还希望都看不到任何出路。这幅是怎样的图画，弟兄姊妹？一个完全没有依靠，因为没有光，日又没有，夜又没有，黑云密布，一个呢很严重绝望的处境，多方面将你夹击的写照。是啊，在海中心遇到风暴无处可躲的。保罗啱的，他一早提了，在美港那里，他说你们应该留在那里过冬， 就算那個地方很小，不是很適合水手去過冬，但百夫長不理，都是搏一搏，但就是失敗了。他們承受著這個人錯誤的決定，就進入一個呢失去希望、完全絕望、要向大海屈服的處境。頂住你的人生會不會去到某些位置，你覺得是這樣的感受？這樣看來，連生還的希望都沒有了。你看見的，你所倚靠的一切一切，不斷失去、失去、失去，失去控制，失去優勢，失去方向。而最後，原文直譯這一節更加清楚讓我們看到，是我們拋棄了。他們拋些貨物落海，拋些工具落海，最後他連希望都獲救的希望都拋埋落海。聖經是這樣形容讓我們看到這個完全絕望的處境，成船人好像沒有機會可以獲救了。當我們人生跌入一個沒辦法抵擋的風暴，束手無策，動彈不得，看來這樣看來沒有任何盼望，頂住我們仍然不要放棄，我們仍然可以知道我們要迎難上，在絕處可以求，可以祈求到有出路。所以讓我們在這個困境當中，我們繼續去聽聖經的說話。我們說得了，牧師你當然跟我說保羅是英雄人物，滿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你就有信心就可以開創前路。沒錯，我們是需要信心，但如果我們在這個篇章這樣去理解，就錯過了路加的用意。保羅在大家都絕望的時候，他自己是不是真的都信心滿滿呢？聖經沒有寫得很清楚，雖然他未必是絕望，但至少我們看到在那連續幾日的不見天日的航行當中，沒有寫過保羅怎樣，大概他都是束手無策，都只能夠坐在隻船裡面不斷去等候。可能他會祈禱的，他會求神幫助的，但是連續不斷連玩一個星期海盜船，你想像他的心情會是怎樣？所以我們不需要想像保羅就是一個屬靈偉人，天不怕地不怕，他會不會害怕？我想他絕對會害怕，就算不顧條命，他都是很想拼命完成使命的人，他怎都想去到羅馬，無論怎都要去凱撒面前去見證，去講耶穌基督的福音。但是在二十七章去到第二十節，仍然好像見不到上帝在做什麼。去到第二十一節，保羅終於再一度開口講說話了。那裡說大家好久沒有吃飯，保羅就站起身跟他們說，勸他們要放心。從上文去推斷，那個時候已經離開了美港那個地方大約三日，再過多幾日，很可能已經是過了六七日的時間，在那個風暴當中被困。這裡呢，他說大家要放心，勸大家放心。更加直接的翻譯是，我現在要強烈地勸喻你們，勸告你們振作精神，提起精神。保羅為什麼在這個位置，在接連五個的失去之後，他會起身強烈勸喻大家振作放心呢？故事的轉捩點就是在保羅的前一晚，在這個風浪當中，他得到一個異象，而這個是神自己的作為。他說，因為我所歸屬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天夜裡站在我的旁邊，主派他的使者在保羅的身旁，在這隻船上面，在這隻不斷被浪和風和雨去打擊的船當中，在這個完全黑暗一片的風暴裡面，主派他的使者站在他的仆人旁邊。路加要我們讀到的就是，不是保羅多有信心，而是要看見另一個的事實，另一個的現實，就是上帝在這裡掌管，他仍然是有作為。這個的事實讓保羅自己去到第二十一節，終於都振作精神。 由我们都抛弃了希望，转为他自己振作精神，站起身去说话。这个信心透过这个使者加添了给保罗，这个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是他的恩典。正如唐牧师经常都说，神主权的恩典，你有这样的信心都是神赐给你的，一切都是恩典。在神的作为里面，他赐给你信心，你就能够有信心。这个现实就是反映在我们眼见的事以上，是这个世界教我们有图为证，眼见为凭，是吧？这个是世人处事的原则。不过风暴不停，无处可逃，在这个船上面的人可以看见什么的现实，就是没得救。但是路加在这里写天使，如果你读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每一次出现天使，路加就是要帮我们这班读圣经的人看见在这个日光之上有另一个现实。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就有天使出现了。当那些人看不到耶稣了，耶稣有个云接了他上去，看不到耶稣了，忽然就有两个人，道家记载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跟他们去讲说话。保罗在这个风暴当中，他能够站起身告诉大家，去强烈劝告大家，是因为他得着上帝加添的信心，这个恩典，得着神话语的启示，去帮助他同船的人，包括他自己，看见另一个的现实。在这个风暴以外，在这个风暴以上，有另一个现实。天使的出现告诉大家，上帝在掌管，掌管什么？过去上帝所应许的必定会出现，必定。这个字是很重要的字，每一次在使徒行传出现你都留意，必定或者必须。过去神交托了任务，保罗是必定可以完成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神的主权。前几次无论犹太人的追击，接二连三由官长套到希律王的审讯，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挡到保罗这个的使命。现在连风浪都不能够阻到神，必定。所以保罗不要怕，让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你从天使的说话你就听到了，这位属灵伟人他的心情是怎样？怕咯。所以天使要说不要怕，是吧？怎会不怕？各位害怕并不可耻，更重要是当上帝的说话临到你，你可以选择不怕下去了。你眼见那个现实很残酷，很恐怖，很黑暗，但是当神的启示他用他的说话告诉你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另一个现实，以至你可以选不怕。而且上帝一早计划在这个当中，保罗不单止自己可以获救，他全船的另外那275人都会因为保罗得到这个的启示而得到救援。上帝更加讲清楚一件事，这架船将会搁浅，即是说不是用他们想象当中啊，突然间这船就很平安，风浪平静了就去到那个码头。我们常常都将耶稣平静风浪那些的事情公式化了，不是啊。这里上帝讲清楚，今次的作为是这船是会照撞沉的，但是你们全部人都没事。上帝去预告了这个的现实，这个他所掌管是人眼见不到的另一个的现实。各位，上帝的主权在这个风暴以上黑暗笼罩的日子，我们感觉到很多事我们不知道怎样面对，无力，日月无光，感觉非常漫长。是啊，不说其他，只是说疫情，你都会觉得为什么这一波这么久？五个月了，我们都不能够相聚。是啊，可能你会感觉到不知道怎样，你会绝望，但是你振作，你留心你身边，上帝会藉着他的恩言去擦亮你心灵的眼睛， 让你去看见在这些眼见的困难、风暴、黑暗之外，在这一切之上有另一个现实，以致你可以不用怕，你可以放心，你可以振作，因为眼虽然见不到，但上帝仍然在这里掌权。我们知道风暴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另一个现实，但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要提的，就是我们不要随便以为自己能够看得通人家或者别人所经历困苦的。你告诉他，其实我看到你，上帝怎样帮你的，你留心，你不要常常这样轻忽地做，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比其他人更加了解他所经历的，甚至公式化地拿圣经出来搭落去那里，以为神必定这样帮你的了，不要紧的。除非神明确去使用你，要你作为使者站在他旁边传达这个信息。如果不是，更多的时候你只需要谦卑的走在受苦的人旁边，你去发现在人生当中所经历的，大家的所经历都不一定一样的，上帝有他的作为，你陪他去发现就可以了。保罗的说话有一点我们更加要留意的，就是他那段说话当中有三个动词很适合我们去用，透露了他作为被困在风暴当中276个人之一，怎样可以安然面对的秘诀。头两个的动词就是放在同一句里面的，我所归属所侍奉的神。当保罗去回想在这个风暴当中他振作，他得到信心的加添，他去回想起他自己是属于神的，他这样去宣告，正如他看见之前的船主搏命去保护这只船，保护他的货物，神更加会照管属于他的子民。我想起一首圣餐诗歌，以前常常唱的，那首副歌这样说，我今属于主耶稣，主耶稣属于我，并非暂时与他结连，乃是直到永远。是啊，我们在困难当中一定害怕的，但是我们记得你振作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是属于神的。这个属于是一种很强壮的关系，不是短期，不是一阵间，不是只是这个风暴外或者风暴内，而是直到永远的。我们能够安然下来面对风暴，保罗说，因为我们是属于主的。而保罗更加说，这个属于不是单向的，他是会去侍奉这位神。保罗记得他过去一路侍奉的经历，这十年以来他几次的宣教的旅程，怎样在各处，在海上，在陆上的遭遇，他记得了。他所侍奉的神是会对他负责到底的。而第三个动词就是在25节，我相信。他说，我相信神对我怎样讲，亦都必会怎样成就。保罗相信神怎样讲，事情就怎样发生。他的信靠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去经历神。弟兄姊妹，每一次面对困难，我不知道你会怎样，我承认我会有忧虑的，而且很快想做这样做那样去争取那个控制，希望可以力挽狂澜。但是很多次我是这样很尽力去做一些事的时候，搞到自己筋疲力竭，不得安然静下来，神仿佛在问我，你信不信得过我？我想很大声地回答他，我信，但是他是看见自己的小信。当我再回想自己走过不算长不算短的人生，上帝讲过很多的说话，真是成就，真是应验，他答应的是会出现的。当我想起这些的关系，我属于他，我侍奉他，我就能够相信这一切的经历，让我明白我能够安然去面对这一切的变幻。我又想起另一首诗歌这样唱，信靠耶稣真是甜美， 只要深信主恩言。你信不信靠主所讲的说话是真实确实是可以在你生命当中经历的呢？几年前，一位年轻的信徒宣教士写了一封令人触目惊心的代祷信。在那封信的结语，他这样说：我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些事发生，但我却是想起主耶稣的应许。他这样抄这节经文下来，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过了世界。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经文来的。这位年轻的信徒宣教士经历了什么呢？原来他跟随当地的同工，在一天晚上的凌晨去坐上小巴，预备前往一个比较远的一个服侍点。因为凌晨出发，大家上车就合埋眼继续争取睡眠的时间。怎知开车不够十分钟，这一架小巴就被一辆私家车高速冲撞埋来，整架小巴翻侧了，17人都倒在地上。这个灾祸导致有5位的同工要入医院，要接受手术。这位年轻人在信中这样分享，神怎样在这个车祸当中去保守他呢？他说：我本来是眯埋眼休息的，所以来不及那一下撞击的时候，来不及擘大眼。不过这样虽然受到冲击，我起身发现我自己只是轻微流血，没有骨折。他很感受到在那一刻神是抱住他这样。他说他其实可以被抛出车外，因为他的车是没有安全带，是神大大拯救了他。你看不看到这个年轻人心中这位上帝的恩手就是抱紧他，拯救他。他知道能够作出这样的行动的这位主，他就是属于这样大能的上帝。这位主是他所侍奉的。他说有另外两位严重受伤的同工，一位同工下半身被车压住，当他听到这个同工第一句在那里 现场的说话就是 We need prayer， 我们需要祈祷。这个同工没有大喊大叫，他只是不断叫人大家快点祈祷。后来他成功被救出，虽然被撞伤，但是被撞伤的位置一根骨头都没有折断。而另一位受伤比较重的同工，他一出车外，他竟然都是跪在车旁边在祈祷。后来他要接受一个手术，切除一边的肾脏。手术之后，他很喜乐地说：感谢主，因为神造人有两个肾脏，我只是没了一个。你见不见到当中这一班人他对上帝的信靠？车祸，严重的车祸，突如其来的，不关他事的，是有人的错误。但他们却在当中，他能够相信这位他所属所侍奉的主。弟兄姊妹，当你落在百般的困苦当中，我从这段经文，从保罗那三句的动词，我都去学，我原来可以在这些困难风暴黑暗的日子里面，漫长的等待里面，我可以跟自己说这三句的说话：我属于主，我侍奉主，我相信主。弟兄姊妹，如果今朝你什么都不记得了，你记住这三句说话。在你觉得很黑暗绝望的日子，什么希望都没有，你抛埋落海的时候，求主让他说话提醒你，你能够去用这几句说话振作自己的精神，安心安然。后来经文继续写，保罗讲完这番说话就坐回低了。你以为有奇迹发生吗？不是啊。27节告诉我们，去到第14日的晚上，你计一计数大约知了。保罗讲完说话，到这一节的出现，又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了。很多事都持续着，没有好转到。顶住这个似不似我们所面对的？每一个星期你来敬拜，神的话语提醒你，你得到振作，但你很快你在这个礼拜里面，你仍然走在这个黑暗风暴、暗无天日的环境当中。保罗就是这样。但是去到第14晚， 当啲水手以为接近咗陆地，佢哋就开始探索。呢段经文其实记载咗好多个细节，你翻去睇佢好直接明了咁样讲，所以我哋唔会好详细去解。呢度咧，水手探索之后，佢哋咧就想揾机会自己逃命。但系保罗发现佢制止咗呢啲水手害人害己嘅鲁莽行为，因为冇咗水手，佢哋未到噶，争少少噶。如果系咁，冇人可以埋到岸，全船人会死。而啲水手佢靠住嗰只救生小艇喺呢啲风暴当中，都系基本上唔可能存活嘅。保罗同百夫长同埋士兵去报告咗呢件事，制止咗呢一个行动。后来去到第33节。当天快要光的时候，这个第14夜的晚上凌晨，保罗再一次劝大家吃点东西。为什么要吃东西？因为保罗知道拯救就来了，武力怎样面对最后的挑战呢？什么挑战？你记得上帝的说话吗？最后是会捉礁的，只船是会沉的。那即是怎样？即是所有人会落水咯。如果你武器武力在大海当中，你游不游到？游不到。所以保罗叫大家预备好，只船是会遭受冲击而搁浅。因为他信靠神的说话，一句不落空，保罗就劝他的同伴吃些东西。然后去到35节，保罗就讲了这些说话之后，他就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感谢，擘开就吃了。这些字眼熟口熟面，是吧？拿起祝借擘开，圣餐标准的动作，我们刚刚领完圣餐。虽然在这个位置不是施行圣餐，但对于读着这一段经文的每一位的信徒，包括路加当时对着提亚非罗大人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就明白这段记载和在路加福音结尾的记载以万五司的圣餐有很多互相对照的意义，就是吃了这个祝借的饼，大家都能够振作起来，在这个风暴当中经历一个不一样的前路。大家因为保罗这个的行动安心，原文即是振作起来了，他们可以振作起来了。弟兄姊妹，没错，在人生当中你会遇上风暴，在满布惊惧和失望的困境，世上很多人都会问你们这些信徒会做些什么啊？圣餐，圣餐不单单只是一种仪式，圣餐却是在这个风暴当中，在这个黑暗里面你的认信，在这个贯穿这一层的现实和另一个现实那条的线，在黑暗当中你去感谢、祝谢、擘开、吃了，代表你去预先亲口吃到上帝应许的真实，知道他确会按他所讲的去做事。圣餐就是风暴当中的应信，以感谢擘饼的行动去表明我相信，相信这位复活的主宰，他能够让我们安然过，我们可以全然的信靠他。弟兄姊妹，整段船难的记载其实一直去到第44节的，上帝的说话确实成就了，后来经文记载这一班人安全在海当中撞船之后，他们全部人都可以上到岸，去到马耳他这个小岛，这个是上帝确切的权能。即使信徒不能够幸免于灾难，在犹如狂风暴雨的困苦里面，上帝的主权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有的，上帝就是用这件事去让你看见，在一切都失去的时候你仍然有祂，祂仍然让你记得那三句：我属于主，我侍奉主，我相信主。上帝也用保罗这个信靠信服的仆人，在一个天色常黑的风暴里面，透过他一个祝借的行动，透过他分享神的话语，令到全船276人 都振作起来而获救。弟兄姊妹，人生是一个好机会，当遇上风暴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你留心，不要只是看你面前这一阵不断去发生令你很害怕的事，你却是求主开启你心灵的眼睛，看见另一重的现实。在风暴以上，上帝在掌管，我们只管继续信靠，天天侍奉，安然走在这条使命的路上。在这个风雨摇撼的日子，愿我们都能够藉着圣经的帮助，看见上帝在你人生当中话事，不要被你眼前的经历所欺骗，上帝仍然掌权，祂能够用你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或许我们都是在一个很难受的阶段，我们个人经历的都不尽相同，但你最清楚。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好像很低沉无力的时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灵眼睛看得见你的掌权。多谢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